物远则远，飞机远则卧。但是要不是离开这个，要不是离开我的肉体，就是飞机远，飞离远则卧。他不在我的肉体里边，也没有离开我的肉体，这个话也是很难懂了。这个是建立的中国。又不说一些又不了，那个不派，不派佛教又二十个不派的，另一个不派他就说了啊，我们的心识里边还有一个喜意识，非常微喜的意识，我们的明显的意识，睡觉都不做梦，比方说是休息了啊，我们明显的意识休息了，还有一个非常微细的意识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说为意。此外又建立又分识的啊，这个都是一些各不派所建立的名称了。那么建立了许多种不同的我，不过到最后唯识宗成立，建立了第七识，是一个执着自我的中心。建立了第八识，是一个业力寄托的所在，也是一个轮回的主体。如果没有一个轮回，什么东西去在六道里边轮回呢？那么所以说第八识，玄奘大师说这个第八识呢，是去后来先做助攻。人死的时候第八识最后离开身体，人生的时候第八识最先去纳识成胎，这样算是有了一个在理论上边就很完备了，建立了一个第八阿赖耶识。那么就以这第八阿赖耶识作为业力寄托的所在。所谓业力，就是我们平常的行为所熏习出的种子，这个种子是出生在第八识。那么所以第八识是业力寄托的所在，第八识又是在六道里边轮回的主体。那么所谓轮回，佛经上边给有精神作用的有情，有情指的就拿人作为代表了，也就是有情识有情见的众生。这种众生在佛经上面分为五种，佛经上面常常我们看到有五趣，五趣，知趣、行趣的趣，而这个趣在这个地方讲的是一个趋向了，未来到哪里去的这个趋向。那么在众生分为五道，也可以说是五趣了，天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到了后来多少年以后，另外一个部派又加上了一个阿修罗道，这样就成为天道、人道、修罗道、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这个就成为六道了。六道我们视力所及，我们眼睛能够看得到的，我们只能够看到畜生道，所谓旁生道。人道我们同一种类的、同一道的我们能够看得到，畜生道我们看得到，天道我们看不到，地狱道、恶鬼道我们看不到，修罗道佛经上面说那是一种很凶暴的恶神，他有福报，但是他的性情很凶残，这个我们不去细讲了。我们就拿五道来讲吧，天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天道不是神，他都是六道众生或者是五趣众生之一。我们不要说是天道是神，我要给他一天到晚磕头顶礼，没有必要。大家都是六道众生之一嘛，我们尊亲睦邻，我们尊敬他可以，我们不必去顶礼膜拜的天天求他。天道有神通，有神通，但是他跟我们人道一样，他也是生在欲界，在欲界里边就是说是啊，烦恼没有断，烦恼障所执障，一切执着都没有断。我们说神鬼有没有神通，神鬼有神通， 我们去求神龟吗？没有必要。他跟我们人一样，有很多烦恼没有断，照样是也是喜欢人家奉承，喜欢人家给他赏功送礼啊。你讨他的喜欢，他也许会对你有点小帮助，你一下得罪他了，他跟你来，他带给你的麻烦更多。我们现在再来探讨神究竟是什么。我们刚才说了，天道不是神，天道是众生之一，是六道众生之一，我们大家互不相干。那么神道究竟是什么呢？六道里面没有一个神道啊。几十年前我曾经去问李炳南老居士，他让人家说的很有道理，他解释了一番。他说鬼道众生，鬼道众生里面有植物道，我们就称它为神，我们称土地也是神，城隍也是神，山神是神，甚至于许许多多的这些我们都称它为神。我们自己想想对不对呢？很有道理。我们说人道，人道里边没有另外分出一个官道了，做官的官了，做官的官。在人道里边，他或者是有知识有才能，他去服务公职，他就是个官了。六道里边也没有个官道嘛，但是人世间就有官，对吧？人世间就有官。那么六道里面没有一个神道，那就是鬼道里边他有福德，他生前有修下福德，这个那个不一定是所谓学佛了修行了，不一定是那个，他是一个善人，他是一个能够为社会上贡献自己力量的人，这一种人他修下了福德，他死后他虽然是因为种种因缘他脱生到鬼道了，但是在鬼道里边他还是有福报的，受尊重的，而有职务的。我们不要以为鬼道都是恶鬼，根据佛经上面说，大力鬼王他的享受啊比天道的享受还要高，他甚至于抱着美女喝酒跳舞，但是到了那个野保的时间到了，他照样要受痛苦，就是受那个那所谓地狱的种种刑罚了什么了啊，那个时辰一过他又去尽量的享受。鬼道也应该像人道一样了，同为人道，有的人富可敌国，有的人贫无立锥，有的人既富有寿又长寿又有钱，有的人又短命又贫困，个人的，我们生在同一道里边是正报，在同一宝里边还有不同的别宝呢。当一个穷苦狗，他的享受比穷人都要好；当一个街头流浪狗，说不定最后被丢在焚化炉里面了。所以说，这个宇宙之间，六道、五道，宇宙之间的这一种众生的种类太多，各有各的不同的宗宝、别宝、正宝。一宝，各种宝的不同，才有了形形色色种种不一样的差别，种种不一样的差别。我们要是细心观察我们生活周围，真是觉得不可思议，很奇怪。有些人这可是官商方面讲笑话了，像我们连副总统连连战先生就是一个福报很大的人。古代的笑话嘛，说为夫为尚书直状元，娇妻美妾个个羡，家有良田三千顷，无忧无虑活百年。这个是说一个人的福报大。那我们这个梁院长也是的确很有福报的人，有钱不缺钱用啊，家庭非常好，他父亲也是大官，这个就是福报。可是我们是不是看有些人是在马路边，是在街头，你不要说是中国了，到了美国呀，到了纽约，冬天一场大雪，公园里边还是路边都会冻死的那个酒鬼不计，很多很多很多酒鬼， 一遇到大雪天都会被冻死，个人的也保不住。所以说我们刚才讲到说跪倒有没有跪，有，当然有跪倒了，有跪倒，有跪倒并不是人死以后变成跪。所以说有人质问说，人死以后如果是啊还有为这个一个阴间的话，人都变成鬼，有古至今的鬼不是给世界充满了啊？不是，各有各的业力，各有各的业报，它是在六道里边轮回，并且也不完全指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地球到了现在，因为多种因素条件，地球的人口有几亿，爆发到现在五六十亿。那么这个说过宇宙是包括着整个太空其他星球在内了，别的星球上面也有生命了，并不单单是地球上面有生命了。我们说三界宇界当然是我们地球上面我们眼睛看得到的，人道出生到它是宇界，蛇界一种稀薄的能量，它也有公式原有之好，也有宫殿也有建筑，但是我们的眼看不到那一种精，像我们有浮尘根是我们看得到的，精色根我们看不到，一种精致的物质能量所构造成的。那么除了欲界色界以外还有个无色界，根本没有任何物质，只是一个精神存在的世界，无色界。无色界不在地球了，因为宇宙间星球无限，也许是在别的星球。那因此说地球现在正赶上这个许多因缘的祸合而人口爆发，这个并不是完全是地球上的生命的轮回，应该是包括这宇宙间的生命的轮回。生命无限，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身边我们的周围太虚空之间到处充满了，可以说是这样吧，到处充满了第八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就是一种很稀薄的很精微的能量，而这种能量都是受它的业力的牵引去转生去轮回，因为不必说它的其他的星球，单单那一个地球上面说1300多万种的动物，1300多万种，有些朝生暮死的昆虫，早上生晚上死，有些生命几天的生命几个月的，那么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多少的生命在生，不知道有多少的生命在死，那因此虚空之中充满了无量的这一种第八阿赖耶识，都是受他个人的业力的牵引去投生去转世。哦，又讲的太少了，我们接着讲三法印第七讲啊，第七讲第109页，三法印四法印。在原始佛教里边，三法印是佛教的基本教义，这是说明了宇宙人生现象的三项定律，也就是衡量一切教法的标准。凡是合乎三法印尺度的是了义佛法，就是说是正确的。那么这与此三法印相违的虽然是佛陀心说，也是不了义法。佛陀亲自说，依法不依人，你们不要以为是我说的就以为是真理，我说的是我个人自己体验的真悟的，你们还要再去体验真悟。佛陀非常民主，佛陀并不像是其他宗教说信我者待救，不信我者下地狱，他没有这种观念。佛陀也绝没有说过信我者就能够成佛，没有，他也没有说过信我者我就保佑谁，因为他的理论基础是 个人的行为要个人自己负责。佛陀他是众生的导师，他只能够告诉你方法方向，而路要你自己去走。佛陀告诉我们，由杭州南路到火车站哪一条路啊最安全最便捷，但是他不能够替我们走，他也不能够让我们闭上眼睛一阵风就给我们吹到火车站，要由我们自己一步一步去走。那么说为发音，发音音音性就等于政府官府里面用的音一样的，这个是一个证明，是一个标志。现在很多东西嘛，改个政治标志啊，这个是靠得住的。那么这个三发音嘛，也就是这个用意。三发音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也有在诸行无常的后面加上一个一切皆苦的发音，而称为四发音。但是无常的本身就是苦，如果我们真正知道了无常的真相，苦就在这个里边了，所以就不必另外加一个法音。因此通常我们仍然是说三法音。法音这两个字是梵文，法就是指的复法，音就是一个标记或者是一个记号。那么音同时也有真实不变的意义，它也就是像官府的音信能够做证明，所以所谓法音就是复法的标志。三法音是佛陀自有情的自身说起，就是由我们人间人世间芸芸众生说起的。佛陀主持时代婆罗门教跟其他外道主张生死无蕴身里边有一个真实常住自我，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婆罗门，他主张大梵天是宇宙的真理，个人阿泰曼是我个人的真理，我个人的真理跟大梵天跟梵原来是合为一体的。那么我如果这一生能够行善，能够恭敬的祭拜大梵天，我死过以后还可以跟大梵天合而为一，仍然回到天道。所以婆罗门教说的我就是一个真实常住的我。但是其他外道也有主张在我们五蕴身以外有一个真实常住的我，可是呢佛陀他以为人是五蕴祸合而有，是缘起因缘祸合之法，那么以这缘起发的基本的定律来说，宇宙间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我们慢慢去观察，我们仔细去想，宇宙间有什么样永恒不变的事物呢？没有。我们说啊，那阿里山几千年都是如此，长江黄河啊，几千年几万年都是在流。不错，几千年几万年在无始无终的时间里边，在整个浩瀚的宇宙之间，几千年一刹那一眨眼的事情，不要以为几千年，宇宙。从现在的科学理论说，大爆炸理论，大爆炸理论以后，所谓大爆炸以后，宇宙在没有开始大爆炸以前只是一团一切不可知的一种能量，都是一些原子，经过大爆炸以后而有了，形成了大大小小不同的星云系统、银河系统、太阳系等等，形成了宇宙。那么到现在已经150亿年，在这150亿年里边，有多少星球成住坏空，有生成到停留到变坏， 到最后星球也会爆炸，星球的寿命结束的时候照样是爆炸，爆炸以后成为太空城，又成为未来新的星球制造的原料，到了星球都会有生命，有寿命了，星球都有寿命，什么东西没有寿命呢？山河大地都有寿命。那么至于说啊，有生命体的，有生命体的，我们以为我们能够活七八十岁上百岁，大象也许其他有很多海里的动物灵龟能够活几百年，可是几百年也好，几十年几年，在宇宙间都是一刹那，因为宇宙间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这个就叫做无常。宇宙间没有孤立单独存在的事物，这个就叫做无我。这个无我我们后边再解释，一时说不清。所以佛陀的三法印是指着四大无蕴而有的有情，就是拿人来做代表，指着人来说的。大阿含经上面这么说，如是我闻，一是佛主舍卫国其书即孤独院，二是世尊告诸比丘，对于那一般出家弟子说了，舍无常，无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即非我说，非我不是我，就是不是那个常依住在之我。如此观者名真正观。那么下边一样了，如是受想行识都是无常，无常就是苦，苦就是非我。下边的句子都是重复的啊。我说死等解脱于生老病死有悲苦恼，也就是说与舍解脱，与受想行识解脱，我说死等解脱能够解脱于生老病死有悲苦恼，是诸比丘闻佛说说欢喜奉行。欢喜奉行这个是经典上面一个古经的歌词。经文上说无常即苦，苦即非我，何以说苦就是非我呢？因为照佛教法义的解释，我是住在，我能够坐在了我自己的住，如果坐不了我自己的住，那就当然不是我。所以佛教自无蕴祸合之我为假我，而不是真我。原始佛经里面说到四法印，诸比丘，欲待面死者常思为死法本，云何为死？一切性无常，这是111页第一行啊。一切性无常，是为初法本，当念修性。一切性苦，是为第二法本，当共思维。一切法无我，是为第三法本，当共思维。灭尽为涅槃，是为第四法本，当共思维。如是比丘，当共思维此四法本，所以然者，便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此是苦之原本。是故比丘，当求方便称死法，如是诸比丘当作死修。这个是阿含经里面另外一段。大智度论是龙树菩萨说的，这个书成于大概公元200年前后，它上面也是说到三法印。大致的说一说啊，何等是法印？大约复法印有三种，一者一切用为法，念念生灭无常；二者一切法无我；三者涅槃寂静。性者至三界皆是用为生灭作法，先有后无，今有后无，念念生灭，相续相思生故，可得之见，如流水，如灯焰，如长风，如相思相续故，人以为一。一切法无常，我们有，你看这个电灯一直亮着，一直亮着呀。那个日光灯我们看不出来，它是一闪一灭，一闪一灭，刹那刹那之间它是一直在闪了。我们看那个蜡烛点着，你看那个蜡烛一直在做，一直在做，它那个灯焰是一个一个的， 一个一个详许下来的，而我们观察不出，这个时候详许家，我们拿一个拿一只香见着一个香头，我们这样放着好了，哎，这一只香见着，如果我们给这个香后边有个绳子，这么一抡，这么揉揉揉一转，你现在说看到的什么？不是一个香头，而是一个光环，一个祸患。而我们认的数的速度能够有多大了？没有多大了。如果你加上集结的速度，你所看的整个是一个完整的光环，那个叫做详许家。一切事情它连续起来了，而我们就看不出它的家了。我们的心思念念生灭啊，就等于那个电影里边那个胶片呢、啊，放映着说啊过去了，我们看你看那个动作呀，他又是打架了，又是抽烟喝茶了。事实上，在电影的胶片里边是一方格一方格的，因为他的动作太快，我们就看不出他的家了。那么众生于无常法中常颠倒故，为去则常住，是名一切作法无常理。一切法无我，诸法内无住无作者，无智无见无生者无造业者，一切法皆属因缘，属因缘者故不自在，不自在者故无我，我想不可得，如陀罗品中所说，名无我也。这个无我后边还会再仔细讲。问曰：何以故？但作法无常，一切法无我。答曰：不作法因曰，不作法因无缘故，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故，不名为无常。即灭者是涅槃，三度三衰或灭故，名即灭也。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涅槃不是死亡，涅槃是我们内心烦恼之火的熄灭，叫做涅槃。我们后边再讲，因为后边专门讲涅槃。论文中的意思是说，凡是有为法，就是因缘和合的造作之法，这一种互相关涉对待升起的事物，没有自性，就是没有固定自性，没有自性就有生灭，有生灭就是无常。这种观摄对待之法，属因缘故不自在，不自在故无我，做不了自己的主就是无我。涅槃它原意是火熄灭的样子，我们贪婪嗔恚愚痴三种诸惑的熄灭，得到了精神上的解脱，这个就是涅槃。三法印和四法印是建立在缘起的理论基础上，也可以说缘起是建立在三法印和四法印的架构上。因为一切法都是互相关涉对待，所以缘起理论本身也不例外。诸行无常是告诉我们，世间没有永恒不变的事情，一切现象都是不断的牵流变化。诸法无我是说明世间没有孤立存在的事情，一切都是在时空里边彼此的关系，互相的依存。那么至于诸受皆苦，诸受皆苦是告诉我们，生命的本质是焦虑不安，同时也是无常无我，这个就是诸受皆苦。前面讲这个只是一个题，一个纲要，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到后来后边还要分别的一一的再加以详细解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诸位。